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听到一位牧师讲到有关于宣教这一方面的主题哦，他提到呢，有一个人去国外参加短宣，回来之后接受采访，他说呢，去短宣最大的收获是回来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比那个国家的人好这么多，要好好的懂得感恩。而分享的牧师说呢，如果我们在去宣教之后的心得是如此，那么其实我们想到的还是自己，我们去宣教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这给刘文带来很多的省思啊。确实当我要去服侍神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爱人的动机是什么？我是否常常还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利益来做考量呢？让我们现在读这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衡量你的动机。经文在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衡量你的动机。我们很容易马上质疑别人的动机，但是却很迟钝地质疑自己的动机。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可能假设对方居心不良，当我们得罪人，通常会找借口，包括认为其他人太敏感了。不管我们如何监管自己的动机，神以他公义的尺度来衡量，想以我们的金钱自以为意来欺瞒神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看我们的内心深处。人可不可能做好事却怀有不正确的动机呢？当然可能。我们可能参加敬拜的仪式，心却远离神。我们是否可能看起来关心穷人，心却背逆神呢？犹大就是如此。我们是否可能豪放地表达自己对基督的爱，事实上是在帮撒旦的忙呢？彼得曾经如此。我们是否可能向神献祭却完全不顺服神呢？扫罗王曾经如此行。我们可不可能为错误的动机祈求呢？雅各书提醒我们可能会如此的。我们身旁许多事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可能被一些好事所推动，像是对神的爱、热情、慷慨与信心。我们的行动也可能由不健康的动机所激发，例如骄傲、没有安全感、野心、情欲、贪婪、愤怒、 恐惧与伤害。我们甚至可能怀有最糟糕的动机，却做出一件看似美好的事情。当主衡量我们的动机时，他看重一样东西，那就是爱。我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为了爱神与爱人。花时间检验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求神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查验我们内心的动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内心，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们守节心清地来服侍你，来爱你，也服侍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诗歌《一切全献上》。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国内著名的篮球明星姚明他说，伍登教练是篮球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篮球思想影响着一代接一代的篮球爱好者。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战绩，他正直的为人和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由衷的感激他为篮球这项伟大的运动所做的一切。这本伍登教练一对一收录了60篇短文，上半段是由伍登教练他分享人生的经历，下半段是由吉卡迪牧师回应。今天为你选出的这3篇主题是说到做到，还有机遇的窗户，以及蛋糕和糖霜，一起来读这本伍登教练一对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说道，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抽烟的，在篮球赛季中间的时候，我总是会把烟戒掉。在10月份我生日的时候，我会停止吸烟一段时间，然后当赛季结束的时候，我会再重新开始。我从来也没有在我的球员面前抽过烟。我最终决定把烟戒掉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改变我的形象，因为我有一种罪恶感，我再也不能要求我的球员不要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了。一个领导者最强有力的盟友，就是他自己所树立的榜样。按照我说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做的去做，这些话是非常虚伪的。我拒绝去要求我的球员做那些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生命中体现出来的事情。戒烟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以虚假伪善为基础的领导方式会破坏人们对你的尊重。如果他们不尊重你，他们便不愿意去跟随你。我的一位球员给予我很高的赞誉，当他说，教练，你真的是说到做到。在每个赛季开始的时候，我都会给我的球员一封信，信中有一部分大概总是会这样写的，请记得，你不但代表着你自己，同时还代表着那些为你负责的人。你的个人形象和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给你自己或者是你代表的人带来耻辱。干净、整洁、礼貌和好的举止是那些会对年轻人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性格品质，而你正符合这一点。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教练提醒他的球员们，他们都是大家的榜样，他们需要对他人负责，而糟糕的行为则会影响每一个人，整个的篮球项目和大学本身。每一个人都是高出他们自身的一些事物的一部分，而教练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代表这些高于他们自身的事物。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是上帝团队的一部分，而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代表他。就像教练会给他的每一位球员一封信一样，上帝也给我们一封信，他所给我们的信都汇集在被我们称为圣经的这一本书当中。上帝使用使徒保罗给我们写了这样几封信， 今天的文章所讲述的就是关于保罗对住在他兴起教会的地方哥林多的信徒的教导。他希望人们将他看作是把人们引向基督耶稣的模范。保罗同时也是一个领袖，希望带领着他们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也许像政治家或是教会领导这样的公众人物能够比你影响更广泛的人群，但是在你所能影响的圈子里，你的模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会敬仰某些人，而有些人会尊重你，所以你对这些人的影响可能要比总统对他们的影响更有力呢。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在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幸福。要记得，上帝赐予了你去影响那些关注你的人的责任。许多情况下，大多数人能够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都是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这个世界需要神圣的榜样，所以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榜样。你应该成为一个持久不变的模范，一个积极正面的榜样。最后，我们引用阿西西镇位于意大利城市佩鲁贾东南部的一个小镇的圣徒弗朗西斯的话来结束：当需要的时候，应用上帝的话语，圣经。下一篇主题是机遇的窗户。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必须要有不断发展个人能力和不断追求最佳自我的动力，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处于一种随时准备好的状态。如果我准备好了，我的机遇可能就会到来，但是如果我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我就会错失我的机遇，而这样的机遇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必须要觉得我只会有一个机会，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准备好。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些人他们的机遇好像总是不会到来，生活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很艰苦，而这些环境好像又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随时准备并且时刻保持好的状态。机遇的窗户对于这些人来说尤为重要。想想肯尼·华盛顿吧，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并不是先发出场队员，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我让他上场，他总是准备得很好。比如说在连续两年的全国冠军比赛中，他都是替补上场并且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1964年对抗杜克大学的比赛中，他得到了将近30分。第二年，他在对密歇根大学队的比赛中得到了将近20分。如果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为球队做贡献的位置，而且没有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的话，他不会像他做到的那样完成他的使命。由于在对杜克大学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他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道格·麦克塔什在同一年同一场对抗杜克大学的比赛中也是作为替补球员上场的，他表现非常出色，我让他留在场上完成了剩余的比赛。第二年的时候，他得到了先发的位置。1965年，麦克林代替了道格的角色完成了冠军赛。在机遇的窗户打开的时候，肯尼、道格和麦克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都是运动员中很好的榜样。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教练的一个原则就是专注于你所拥有的，而不是你没有的。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是我所知道的保持充分准备的最好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圣经当中的约瑟做得更好。他年轻的时候并不是最谦卑的，而且他本应该将他与上帝之间的交谈当作秘密，尽管如此，他却不应该被卖为奴隶。约瑟没有让他周围的环境打倒他，他充分的准备， 等到遇到了他的机遇，并且最后开始管理他主人的家务。这时主人的妻子却开始追求他，尽管如此，约瑟还是选择了上帝的方式。事实上，约瑟因为他的立场下了监牢，但是他却仍然充分的准备，抓住了一个机遇，然后开始在监牢里面管理监牢的事务。在那之后，他仍然继续准备，抓住了另外一个机遇，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上帝与约瑟同在，使所有的机遇都降临在约瑟面前。上帝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关键是，当上帝打开了机遇的窗户的时候，约瑟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抓住了那个机遇。约瑟没有让他周围的环境打倒他，他看到了他所拥有的，而不是他没有的，并且做好了准备。如果冠军决赛中需要这么做的话，约瑟就会是那种以替补身份上场，然后为你得上20分或30分的人，他将会让他的教练非常的自豪。上帝会为那些准备好的人开启一扇机遇的窗户。接下来这一篇主题是蛋糕和糖霜。圣经马太福音第6:32-33说道，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管是我打球的时候，还是我当教练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获胜。当我观看现在的那些运动员比赛的时候，我可以看出来，虽然事过境迁，但是他们获胜的欲望却丝毫没有减少。现在的运动员获胜的欲望和以前任何一代运动员希望获得冠军的欲望都是一样强烈的。不可否认，当今的运动员说的脏话变多了，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却少多了。但是缺乏这样的考虑，并不意味着他们获胜的欲望减少了。真正改变的是，他们的重点已经从为了奥林匹克精神而比赛，转移到了为了胜负而比赛。广泛的媒体报道助长了这种态度的传播和滋生。获胜的欲望没有改变，但是对于结果的重视却改变了。请不要误解我说的话，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渴望获胜，我非常具有竞争性，所以比赛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尽管如此，我所进行的最具挑战性的比赛却是和我自己，力争变得更好。我在我所执教的球队中同样是这样做的。比赛更多是对抗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对抗其他的球队。我知道如果我们有所进步，我们就会赢得更多的比赛，但是获胜却总是进步的副产品。我希望我们成为我们有能力成为的最好的球队。我觉得如果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们一定会表现得不错。如果我们获胜，当然非常好，相当于在蛋糕上加了一层糖霜。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将获胜认为是蛋糕。获胜永远只是加在蛋糕上，让蛋糕更好吃的一点糖霜而已。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有些时候，获得胜利是高于一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必须获得胜利，因为我们的自由危在旦夕。恐怖主义现在严重的威胁到安全，所以必须在对他们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尽管如此，我们的文化有些过于重视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获取胜利了，特别是在体育运动中。获得战争的胜利和获得一场小联盟比赛的胜利有着很大的区别。约翰·伍登教练明白其中扭曲的现象，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着一个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像他这样。 玛利亚在耶稣基督脚前坐着，像他的门徒一样在听他讲道。对于妇女而言，这样的行为在那时闻所未闻的。同时马大也在厨房中抱怨着，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去抹耶稣的脚，而犹大却抱怨说这样太浪费钱了。玛利亚敬拜耶稣，而法利赛人却在工作。玛利亚在蛋糕出现的时候就认了出来，但是上面的糖霜却转移了马大和犹大的注意力，就好像希望通过维持律法来让上帝喜悦转移了法利赛人的注意力一样。耶稣基督就好像蛋糕，其他任何的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其他的事情只是蛋糕上的糖霜而已。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或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今天从伍登教练一对一这一本书中看完了这三篇短文，说到做到，还有机遇的窗户，以及蛋糕和糖霜。在下一回会继续看这一本书的另外三篇短文，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